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7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在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持续一个多月的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中，已经有4人为反送中以死抗争。数以千计的市民7月6日晚上在中环爱丁堡广场自发集会，悼念6月30日殉命的一位女士，同时近1万人参与光复屯门游行，期间与警方发生冲突。香港特区政府对香港市民大规模抗议示威继续冷处理，不愿意直接回应示威者的诉求，这令许多香港年轻人感到绝望，出现情绪问题及抑郁，已经有几百人向求助组织求助。有网民、议员以及艺人奔走呼吁，把以死抗争的年轻人从死神处拉回。香港少有的反送中艺人杜汶泽，7月4日在赶往现场救助一名流言轻生者的路上，通过脸书直播呼吁不要轻生，并陪同受伤的年轻人前往医院抢救。另外，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参与光复屯门公园行动，并与警方冲突。警员使用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晚上还在屯门警署外聚集抗议。长期以来，香港一直被认为是经商的好地方，这得益于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接近，也得益于提供广泛经济自由的"一国两制"政策。但随着北京扩大控制，这种声誉面临风险。自从1997年香港移交中国大陆以来，香港发生了最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批评者抨击引渡法案，因为该法案将进一步抹杀中国与香港之间的区别。这种不确定性有可能损害香港作为稳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信誉。美国商会的塔拉·约瑟夫说，人们认为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你把钱存在这里，你在这里有合同，你在这里做生意，你期望某种类型的活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而今人们感到香港和中国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这确实是让一些人担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2天内发生2次强烈地震，有关官员说星期五发生的7.1级地震是美国这个西部州至少2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而且余震几年内都可能发生。俄罗斯星期六在圣彼得堡为14名本星期核潜艇事故中丧生的海军军人举行葬礼，墓地戒备森严，军方封锁了墓地附近的交通，也不允许媒体参加墓地的葬礼和当地一所教堂举行的烛光追思仪式。这艘研究用的核潜艇星期一在巴伦支海发生火灾，莫斯科方面表示船员当时正在海底从事研究。俄罗斯国防部说，火灾产生的有毒气体导致艇员的丧生，其他的艇员幸存。媒体直到事故发生一整天之后，星期二才报道了这起事故。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到星期四才在克里姆林宫证实这艘潜艇是核动力潜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和顾问伊万卡·特朗普高调参与了美国总统的亚洲之行，后来受到批评和嘲笑。许多人质疑他参加如此高调活动的能力，指责行政当局通过裙带关系伤害国家利益，还想知道总统是否正在培养他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任命伊万卡·特朗普和他的丈夫杰瑞德·库什纳担任顾问时，被指责像管理家族企业一样治国，这测试了美国的反裙带关系法。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看 Ryan 的健身成果。
Are you sure you aren't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No way. You know, girls like guys with huge muscles, and I can't blame them. Sometimes I spend hours just looking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讨论电话礼仪。
Some people take calls every 2 or 3 minutes. Most of the time, I think business conversations can probably wait until you get back to the office.
学学怎么说，把损害控制在最低限度。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还要教大家怎么说摇摇欲坠。
损害控制啊。For me, you can bribe me with frozen yogurt to forgive just about anything.
对对对，我们都有过经验啦。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eeter. Teeter is spelled T-E-E-T-E-R. Teeter.
Teeter 意思是摇摇欲坠，摇摆不定。尽管欧盟决定出资救市，
Spain's banking system is still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disaster.
西班牙银行系统还是徘徊在灾难的边缘。
Japanese media said the Japanese IT parts, materials, and finished goods sectors are teetering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日本媒体说，日本的 IT 业的零件、材料和成品领域都已经游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英国曼彻斯特，
A police officer pulled the driver from a burning car as it teetered on the edge of a motorway bridge.
一名警察从起火的汽车中拽出了一名司机，当时那辆车已经在高架桥边上摇摇欲坠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eeter, teeter, teeter.
This episode really brings back nightmares for me.
Why? What happened?
Okay, so, over the weekend, I went home to visit my parents. And my dad and I decided that we needed some exercise. So, we started to play touch football in our house. Before we knew it, my mom's favorite vase was teetering right on the edge of the coffee table. Then, crash, went down low.
Oh, you must have had to do some serious damage control.
I tried, but more on that later.咱们先一块来听听怎么用 damage control。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上周末我们家庭聚会，表哥喝多了，说了一些对姑姑不敬的话，不久之后就传到了我姑姑的耳朵里。几乎就在同时，表哥也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赶紧去向姑姑赔罪，还特别送了鲜花。他这一系列及时补救的做法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Damage control. Damage is spelled D-A-M-A-G-E and control C-O-N-T-R-O-L. Damage control. Damage control.
我们都知道 damage 这个词本身是破坏、损坏的意思，而 control 控制连在一起 damage control 损害控制，意思就是采取措施将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就像上面的例子里，
My cousin told my aunt that he was sorry and sent her flowers. It's damage control.
我表哥又道歉又送花，试图把损害降到最低。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叫 Drake 的人怎么搞砸了他的晋升。
There were some doubts about whether Drake would be an effective union president. Then, he made a racial remark in a speech at an assembly. At first, he ignored critics. Later, he tried to make a joke of it before deciding to offer a public apology.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这段话是说，大家对于德雷克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工会主席很怀疑。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一次集会发言时，说了一句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话。起初，他根本不理会别人的批评。之后呢，他试图用玩笑来掩盖这次错误。 最后实在没办法再公开道歉。结果他试图控制损害程度的努力并不成功，没有得到升职。
有专家建议，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或说错了什么话，就应该马上补救，一分钟都不能等。越早对自己造成的损害负起责任，挽救局势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re were some doubts about whether Drake would be an effective union president. Then, he made a racial remark in a speech at an assembly. At first, he ignored critics. Later, he tried to make a joke of it before deciding to offer a public apology.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刚刚我们谈到，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就应该马上进行 damage control， 尽量把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妈妈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做了什么来补救呢？我们来听听看。
My wife knew she was wrong. She should never have told our daughter's soccer coach that he'd made a lot of bad calls at the game. Fortunately, she wasted no time explaining how she'd been inappropriate.Followed by offering him an invitation to dinner at our house. Thanks to my wife's damage control, the coach isn't upset anymore.
这段话是说，我太太知道她做错了，她不应该指责我女儿足球教练在比赛中决策失误。好在她一点也没耽搁，马上去跟教练解释，说自己这种做法不合适，还邀请她来我们家吃饭。她这么努力，把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教练也就不再生气了。
所以说，越快补救，损害就越小。Damage control 这个短语最初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这个短语只限于用在把一个船只事故的损害降到最低。慢慢的，人们开始把这个短语引申出来使用。到现在 ，damage control 可以用在任何需要进行补救的场合中。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knew she was wrong.She should never have told our daughter's soccer coach that he'd made a lot of bad calls at the game. Fortunately, she wasted no time explaining how she'd been inappropriate, followed by offering him an invitation to dinner at our house. Thanks to my wife's damage control, the coach isn't upset anymo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amage control， 意思是损害控制，把损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Okay, so after the vase accident, my dad and I started to work on damage control immediately. We cooked dinner.Cleaned the house and got my mom a new vase with some beautiful flowers.
Wow, 你妈值了，不用做饭收拾屋子，还有鲜花瓶哎，划得来。
Actually, that vase was a wedding present from my grandfather, so she was really pissed off and didn't speak to us for the whole day.
我真想看你胆战心惊的样儿。
Hey, come on. Thank God my mom finally forgave us. It also taught us a lesson. Do not do any athletics in the house.
我小时候也经常在家跟我爸进行功夫大赛呢。不过既然咱们说到了 athletics， 今天 Ryan 要来跟 Alice 展示他的健身成果，咱们一块去看看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体育运动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yan is meeting for coffee with his friend Alice, who he hasn't seen for a few months. Ryan has been working out a lot during that time and has gotten in really fantastic shape.
Ryan 原来的身材可不怎么样，不知道他现在的样子会不会让 Alice 大吃一惊呢？
Oh my gosh, Ryan, is that you? I hardly recognized you. Wow, you look so different.Have you been working out?
Yeah,
I've been working out pretty hardcore lately. I go to the gym every day to work out with my personal trainer, Hans.
Yeah, I can tell. I mean, your shirt barely fits you anymore because your muscles are so big.
Yeah, I've been spending all my money on my personal trainer and gym fees, so I didn't have any money left over to buy new clothes.
Are you sure you aren't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No way. You know, girls like guys with huge muscles, and I can't blame them. Sometimes I spend hours just looking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Right. Girls love guys who spend more time in front of the mirror than they do.
Wow, 看来 Ryan 是真下功夫锻炼了。他一直在 working out hardcore, 坚持不懈的锻炼。现在他变成肌肉男了。Alice 都快认不出他了呢。
Right, and not only that, he has gotten so big that his clothes don't fit him anymore. But why does he say he doesn't get new clothes?
因为他把所有钱都花在健身房的会员费，还有雇用 personal trainer, 私人的健身教练上了。这的确是有点 go overboard, 过分了。
So you agree that women don't like guys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at the gym?
去健身房锻炼是可以，不过啊 ，Ryan 说他现在经常花几个小时照镜子欣赏自己的肌肉，这可就让人受不了了呢。
Well, I'm interested to hear more about what you've been doing lately, but first I want to get a latte. What kind of coffee do you want?
No coffee for me. That's way too many calories, and I have to stay on my fitness regimen. I'll just have a glass of water.
We're meeting at a coffee shop, and you don't want any coffee? Well.Okay, do you want something to eat? Maybe a sandwich or something?
No thanks. There are way too many carbohydrates in the bread. I'm just going to have this protein drink that I brought with me.
看来啊 ,Ryan 在严格执行 fitness regimen, 养生瘦身法。Alice 请他喝咖啡,可是他嫌咖啡的 calories, 卡路里太多。
That's right. It's one thing to maintain a healthy diet, but that sounds a little crazy.
就是啊。他还说啊，三明治他也不吃，因为面包里有太多的 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
That definitely doesn't sound like a healthy diet to me.
那可不 ,Ryan 现在啊，好像只喝 protein drinks, 蛋白质饮料，这好像有点过头了吧。
You know, Ryan, I totally support you getting in shape, and I'm really impressed that you have been able to stay so motivated.But I think exercise is best done in moderation.
Oh yeah, I totally agree. For example, I usually do at least 2 workouts at the gym per day, but on Christmas I only did 1 because it was a holiday.
Well,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If women really love your new physique, how will you have time to date when you have to spend all your time at the gym working out?
Don't worry. Once I find a girlfriend, I'll stop working out and get really fat.
Well, Ryan, I am very jealous of whatever a lucky lady finds you.
啊，原来 Ryan 健身的目的就是要吸引女孩子啊。他还说，一旦找到女朋友，就立刻停止锻炼，让自己变成大胖子，根本不想保持现在全新的 physique 体型。哎 ，Professor Bowman， 这不会所有男人都在打这种如意算盘吧？
Well, if you have to choose between a really vain guy or a lazy guy, who would you pick?
是要 vain guy, 虚荣的男人,还是 lazy guy, 懒惰的男人?哦,我想,我还是养只狗吧。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原来 Ryan has been working out hardcore, 坚持不懈的锻炼，而且只喝 protein shakes, 蛋白质饮料，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女孩子啊。
I think a lot of guys just go to the gym to show off their muscles.
不过啊，如果能一边健身一边欣赏帅哥也不错。
你又做梦了。Showing off is annoying, but there are worse things.Yesterday, I was at the gym, and there was this guy who was on the phone, chatting away like there was no one else around.
so annoying.
I know. People today don't pay attention to etiquette the way they used to. Yesterday, I was having dinner with a friend, and she was constantly checking her phone. 简直就像患了电话迷恋症。
That's a modern-day diseas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a brand new idea, allowing people to use their cell phones while in the air.
哦，在飞机上也能打电话，这听着还不错，咱们赶快去一探究竟吧。
礼节美语。
Sue 跟坐在隔壁的同事 George 聊天。
Hey, George, take a look at this article. It says several major airlines are considering allowing people to use their cell phones while in the air.
Oh, no, really? That's one of the worst ideas I've ever heard.
Oh, why do you feel that way?
Well, I fly for business quite frequently, and a plane is now one of the last places where I don't have to hear people chatting on cell phones. I really enjoy the peace and quiet.
But it would be so convenient if we were able to make calls during long flights. Just think of how much work we could get done.
Sue 告诉 George, 现在好几家航空公司都考虑允许乘客在飞行途中使用手机。George 觉得这个主意简直糟糕透了,因为飞机是公共场所里所剩无几不用听别人打电话的地方之一。
I really enjoy the peace and quiet.
George 说自己很享受这种宁静。但是 Sue 觉得如果能在飞机上打手机就方便多了，好多事儿都能在飞机上处理完。
I think perhaps people are taking the idea of multitasking a little bit too far. I get calls from people on my cell phone and they say things like, Where were you? I've been trying to reach you all afternoon. Well, I was on the golf course and I turned off my cell phone. Is that a crime?
I see what you mean.We are so connected these days that there's hardly any time for peace and quiet. I'll tell you a secret that's a little embarrassing. I leave my cell phone on all night long, just in case a call comes in.
George 觉得有些人
take the idea of multitasking a little bit too far. To take something too far.
意思是一件事做得过头了。
Multitasking is spelled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意思是同时做好几件工作。George 说，有时候去打高尔夫球，把手机关掉。
Turn off the cell phone.
就会有人因为找不到他而质问他到哪里去了。George 跟 Sue 这种手机24小时开机的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I know lots of people who do that.They say, what if there is an emergency?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why someone would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sometimes we need to turn off our cell phones and tune out all the noise.
I can see your point. I get really frustrated by business people who seem to never put down their cell phones. I have to listen to their long, boring conversations, and there's really no way I can tune it out.
Some people take calls every 2 or 3 minutes.Most of the time, I think business conversations can probably wait until you get back to the office.
George 认为不能因为担心别人有急事就把手机随时开机。Sue 对 George 的看法表示赞同，说
I see your point. Point
在这里是观点的意思。有时候别人打电话，交谈内容很无聊，可是
There's no way I can tune it out.
我又没办法把这种噪音屏蔽掉。
To tune something out.
意思是不去管它，听而不闻。George 也觉得，其实很多跟工作有关的电话都可以等回办公室再打。
Well, I'm torn. At first, I thought it would be nice if I could talk with my friends during a long, boring flight. But putting myself in other passengers' shoes...Hours of endless chatter sounds terrifying.
Oh, you see, under my influence, you finally learned how to 换位思考. I'm so proud of you, baby. Okay, all right, getting. But seriously, I think that is such a bad idea. I really don't want to hear all the details of someone's breakup or the latest details about your gross health problems.
那咱们接着来听听 Sue 和 George 怎么说吧。
礼节美语。
Sue 跟坐在隔壁的同事 George 聊天。
That's true. We might actually be making more work for ourselves by this constant need to stay in touch.
If they allow cell phones on airplanes, we're going to have to hear even more hours of endless chatter. I heard that some trains have what are called quiet cars now. People in the quiet cars aren't allowed to talk on cell phones. I think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I wish there were more quiet places. I'd pay more to eat at a restaurant that banned cell phones.
Sue 表示无时无刻
stay in touch
都在保持联系，无疑会让自己的工作量增加。George 也担心，如果允许大家在飞机上打电话，就又得听别人没完没了的聊大天了。他说，现在火车上有不让接听电话的
quiet cars
安静车厢。他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公共场合。如果哪家餐厅禁止顾客接听手机的话，提高价格他都没意见。
We really don't get a lot of quiet time these days. My brother recently went to a meditation center where he didn't speak for 3 days. He said after 3 days, he finally noticed how much noise there is everywhere.
I think being connected to the world 24 hours a day, 365 days a year isn't healthy. We sometimes need to be alone in order to think.
And you can't think if it's noisy.
Many famous people discovered important things when they were just sitting silently by themselves. You know the story about Isaac Newton, right?
Sue 说，现在生活实在嘈杂。他哥哥最近到一个
meditation center
静思冥想中心去，三天没说一句话。三天过后，才突然间意识到周围的环境是多么的嘈杂。George 也觉得，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
stay connected.
跟别人保持联络实在是不利于健康。他还举例说，许多名人的重要发现都是在冥思苦想时发生的，比如
Isaac Newton
牛顿。
Yep, he came up with the theory of gravity while sitting in a field and watching an apple fall from a tree.
He probably wouldn't have had time to think about gravity if he was talking on his cell phone. Well, anyway, I really hope they don't allow cell phones on planes.We need a few last places without cell phones.
All right, I can accept that. And besides, many airlines now allow you to use your laptop during the flight. If you really need to communicate, you can send an email.
Sue 说，没错，如果牛顿当时正忙着讲手机的话，他就不会
came up with the theory of gravity to come up with.
意思是想到发现
the theory of gravity.
意思是万有引力的理论。Sue 最后说，其实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允许乘客使用
laptop
手提电脑了，所以如果在飞行期间需要跟别人联系，发电子邮件就可以了。
And that's why I love to meditate. The world today is so busy and noisy. It's hard for people to sit down quietly and listen to their heart.
我觉得我也应该跟你一起去，现在工作这么忙，我连做梦都梦到我们在开会，太可怕了。
There you go, you are totally welcome to come with me.
那一言为定。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See you next week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在香港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持续一个多月的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中，已经有四人为反送中以此抗争。数以千计的市民7月6日晚上在香港市中心中环爱丁堡广场自发集会，悼念6月30日寻命的一位女士。同时近万人参与光复屯门游行，期间与警方冲突。香港政府对香港市民大规模抗议示威继续冷处理，不愿意直接回应示威者的诉求，这令许多香港青年人感到绝望，出现情绪问题及抑郁。已经有几百人向求助组织求助，有网民、议员以及艺人奔走呼吁把以死抗争的年轻人从死神处拉回。香港少有的反送中艺人杜文泽7月4日在赶往现场救助于一位流言轻生者的路上，通过脸书直播呼吁年轻人不要轻生，并陪同受伤的轻生人前往医院抢救。此外，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参与光复屯门公园活动与警方冲突，警员使用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晚上还在屯门警署外聚集抗议。长期以来，香港一直被认为是经商的好地方，这得益于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接近，也得益于香港提供广泛经济自由的一国两制政策。但随着北京扩大控制，这种声誉面临风险。自1997年香港移交中国大陆以来，香港发生了最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抗议者抨击引渡法案，因为该法案将进一步抹杀香港与中国之间的区别，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损害香港作为稳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美国商会的塔拉·约瑟夫说，人们认为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你把钱存在这里，你在这里有个合同，你在这里做生意，你期望某种类型的活动，一国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然而人们感到香港和中国之间的界限可能已经模糊，这确实是让人担心。尽管引渡案已经暂停，但这并没有让企业担心共产党统治下情况会如何变化。美国有关官员说，星期五发生的7.1级地震是美国这个西部州至少2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而且余震几年内都可能发生。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说，星期五的地震比莫哈维沙漠中的和特纳罗两座城镇星期四发生的6.4级地震大10倍。有报道说，里奇克莱斯特镇成千上万的居民失去了电力供应，特纳罗镇的官员则要求为居民提供瓶装水。俄罗斯星期六在圣彼得堡为14名本星期在核潜艇事故中丧生的海军军人举行丧礼，墓地戒备森严，军方封锁了墓地附近的交通，也不允许媒体参加墓地的葬礼和当地一所教堂举行的烛光追思仪式。这艘研究用的核潜艇星期一在巴伦支海发生火灾，莫斯科方面表示，当时的舰艇的船员正在海底从事研究。俄罗斯国防部说，火灾产生的有毒气体导致艇员丧生，也有其他的艇员最后幸存。媒体知道事故发生一整天之后，星期二才报道了这起事故。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到星期四才在克里姆林宫予以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和顾问伊万卡·特朗普高调参与了美国总统的亚洲之行，后来受到批评和嘲笑。许多人质疑他参加如此高调活动的能力，指责行政当局通过裙带关系伤害美国的利益，还想知道总统是否正在培养他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7月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六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呢，宣布要放宽对华为的限制，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不违反国家安全问题的设备。特朗普为何要解禁华为？这是为了重启贸易谈判的战略布局，还是如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所说的灾难性的错误呢？把贸易战和华为禁令挂钩，特朗普的决定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美国国会又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继续我们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那么第一位继续是我们的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那么桑普律师，我想首先就先请教您啊，许多人对于这个特朗普解禁华为感到不解，甚至也有不满的声音，我们听到了，您怎么看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他做错了吗？
我觉得他没有做错，而且是做得很有智慧。有些人说，他说这一次那个 G20 的那个聚会之后，他只拿到一半的成功。其实我不是，我觉得他全面的成功。其实整个策略就很简单，中美之间口头宣称那个友谊的线是特朗普的必杀技，基本上这样才能够把习近平拉到谈判桌上。你想想看，如果特朗普不讲友谊，不讲friendship， 不讲 good friend， 不讲好朋友，习近平会过来谈吗？这不可能吗？中美爆发大战都有可能，所以一定要用白脸白无常的方式来跟习近平来交往。这个是他完全摸透了习近平那个心意，同时而且他后面是硬的。你看看他发的 Twitter， 他的 tweet， 他讲得很清楚，解禁华为仅限于那些产品是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无虞的那一种，啊，这个地方就留有空间给商务部在制造那个实体清单的时候再做个研判。所以商务部这个礼拜会怎么说？当然，华为现在是等待很久，希望那个 Android 也可以解禁。但是问题是，会不会这样的放它呢？我觉得说可能放一点点，但不放全部，核心的部分还是抓得紧紧的。而且更重要的，我们叫做供给侧管理。刚刚说的那个解禁的问题是供给侧管理，就是供给给华为的那些产品要有一些管制，但现在需求侧的管理从来没有松过，即便供给侧的管理松了一点点，需求侧是什么？是你的 5G， 是你的 5G 的那个计划，如果你要推出来，你可不可以华为寻找得到世界上的客户？它这个地方也是守得非常紧，拉拢了多少的欧洲、欧盟跟日本的国家，甚至跟 Ericsson、跟 Nokia 都做好了这个准备，希望封堵华为的产品。所以前面那个东西松一点点，后面的东西抓紧了，整个华为的封杀计划根本没有变。那所以这个才激起今天早上人民日报发的一篇文章啊，就说那个特朗普这样的做这个举动，基本上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啊，也不要给他骗了之类的，甚至说那个要看他的诚意如何，啊，这些说话的意思是说，根本中国是没一个底，因为发牌权都在美国手上，其实中国的华为只有挨打或者说少点打的状态。那但是整个情况，因为中美整个两个国家的国策、价值、自由民主或者专制独裁的这个价值的碰撞，是不能够短期内解决的，尤其风口浪尖会出现在刚刚说到的香港或者台湾身上。所以你看到这个碰撞一旦不能够避免的话，你可以说到新冷战或者说什么摩擦之类的，但重点是这个摩擦不会单纯是个经贸的问题，所以从关税走到那个华为的制裁，以后再走到一个金融方面，大家看到三家中国中资的银行的制裁的问题，所以从关税到制裁这个路会一步一步的铺开。如果日后哈，尤其彭斯发表的那天人权讲话之后，人权的问题都纳入议程的话，那我觉得说这三个那个主要的那个谈判的议题就拉开了。那这个时候 中国怎么回应才是一个重点。所以现在是先表面上是和，实际上战火隆隆啊，所以我不认为现在会是对于那个华为有任何的好处跟便宜。
所以您不认为华为有可能借此起死回生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他可能说会有个地方让那个博通高通把有关的那些货，就是存货把它销掉，就是卖掉，但是很显然的，到最后当美国企业哈，美国企业要那个真的要发展的时候，中国的那个党报就问一个问题了，你不卖给中国你找谁来卖你呢？很简单嘛， Ericsson、 Nokia 还有美国 AT&T、 Verizon 这么多的企业，难道都没有办法买到那些产品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嘛。所以市场是大把的，所以我也不担心美国企业会遭受很大的重创。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恒河先生您的看法，您又是怎么看待特朗普总统解禁华为的这个宣布？那么刚刚呢，这个桑普律师也提到了，他说实际上虽然说是解禁，核心的部分依然抓得很紧，而且我们看到了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先生，他在星期天的时候也上了美国的媒体，再次的强调，他说知道向华为来出售技术是存在国家安全的顾虑，他特别强调说政府会来仔细的审视对华为的部分解禁不是一个大赦。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解释能够缓解各界的忧虑吗？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一个解禁是把国家安全给牺牲掉了，您的看法？
我还不能承认这是一个解禁。其实你原来是他原来用的是就是上实体清单嘛，
对，
上了实体清单以后呢，其实并不是说全部禁了，而是说需要特殊的许可才能够出口。现在呢就变成了有一些呢就不需要特殊许可了，但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我想仍然是在实体清单上，实体清单并没有去掉。这个具体怎么执行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是有这个就是松动的余地的，就是实体清单本身就有松动的余地，并不是说就是完全制裁了。所以说现在呢，只是说把这个更放宽了一点而已，宽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刚才魏普先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对华为的制裁是两部分的，一个是买，一个是卖，就讲得很简单。现在是卖的部分稍微可能会放松，但是买的部分估计不会放松，因为随着现在各个国家对于这个华为产品的越来越忧虑，因为最近又出了一个美国一家这个网络安全公司，发现测试了大概1000多个那个 firmware 嘛，发现有50%以上是有后门的，就是有漏洞，这个漏洞是故意安的。他说就是从这个产品质量不好无法避免的漏洞来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太高了，所以很可能相当多是留着的。就是每个国家，其实美国在这方面买的方面他没办法去禁别人，但是他提醒别人这里有问题。那当这个问题都暴露出来的时候，很多国家从自己国家安全角度考虑的话，他也会加入这个禁买的这个部分。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事情呢，是5G 华为5G 本身的问题。就华为在布局的时候是等于是比全世界所有的公司都抢先部署了，但是在抢先部署的时候 5G 本身的技术并没有非常成熟，并没有非常实用，这种很像是就是先抢市场。但是问题是在于科学的发展不是人为定的，整个网络的发展过程它是自然形成的，是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逐渐发展起来的，没有哪一个公司制定过发展战略。他现在制定了发展战略就违反了这个经济规律，违反了这个市场规律，所以很可能哪一天突然之间美国出了，你像现在就是人家直接跳到6G 了，用通过卫星了，它的前期所有的投资可能全都作废，就是说不遵照市场规律，不遵照这个经济规律来办事情，华为可能就是一个典型。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倒是不是特别担心，就是对于华为的生存或者是不是真正是解禁了，其实我不是很担心。因为毕竟哈，任何人设计的战略都会有漏洞，都不可能按照计划实行。从这点来看的话，这个川普总统跟对中共的这个贸易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战略，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过问题。这个根本有一个，我看网络上有一个人说，这个人要就是绝顶天才，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说他很多战略在提出来的时候，别人都觉得很奇怪，接受不了，但是事后却证明还没有比那个更好的方法。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像我们这种级别的没法去评论的。
稍后回来也可以继续请恒河先生还有我们的桑普律师来评论。确实也有人提到说，这可能是一种战略的布局。为什么呢？他要以此来引发美国国会议员的一些反弹，那么甚至有可能国会议员通过立法的程序来干脆的把这个制裁或封杀华为直接来法律化。稍后回来我们要来谈谈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还有它的可能的布局。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第一位，这是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华为作为举国体制代表性的冲击世界经济秩序，它的解禁是源于很多元件是由美国公司所提供，影响到公司的利润，而这些元件并非在美国生产，所以可以钻这些法律的空子，使禁令不能够有效实施。我认为解禁是掀起绥靖的新潮，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严明的规则限制，将会让中共又一次钻自由世界的空子而得逞，将来会尾大不掉，不可收拾。掉以轻心，则酿成重大灾难。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J. Catherine 的这位网友，他说，特朗普逼美国企业回本土，其实和习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很像，他们都希望有实力的东西就在自己身边，而不愿意让市场以自然的方式流动。美国人敢说，所以骂特朗普的大家都听得到，越大声越反对。在中国不能骂，所以越安静越反对。而这位署名叫 John Wang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川普总统在 G20 被记者提问的时候，并没有这个黑华为放行，很多人只听了第一句，但我没听他的第二句，断章取义了。华为现在想从美国买关键技术和设备，还是需要经过审批，和之前是一样的。再说了，任老板都说了，华为的技术比美国好，这种放生的说法不是在侮辱任老板和华为吗？这点很有意思。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他说，现在的川普为了选举，中共给点甜头，比如买农产品就软了，这不是川普的问题，换了谁都一样，这是民主的选举制度所决定的，必须服从人民。看着吧，选举过后连任的话，他马上就强硬了起来。那么针对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也想请教两位嘉宾，先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确实在这一次呢，特朗普总统说这个可能要这个放松对华为的限制之后，在中国还有一些网评甚至以此来评论说，民主究竟是斗不过独裁的。那么这位网友也说，因为特朗普总统还是要服从人民，听从人民的要求和决定。那么您怎么样看类似像这样的一种评论呢？这个是不是真的就代表了民主是斗不过独裁的呢？桑普律师，您的看法？
当然不会嘛，因为很简单哈，就是他们很多的论调是受到很多很奇怪的媒体的影响。其实特朗普总统现在是得到很大的民意支持的。那你看到，如果现在要举行民主选举，先不要相信有一些媒体的报道了，我觉得说他的那个胜算非常高。为什么呢？你看到每一场他的选举动员造势到的那个人数，他的农民工农的支持非常多。那你民主说不支持那个特朗普吗？不会，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即便好了，他的这5-4他未必选得上。问题是整个美国的民主机制，从民主党到共和党都是一致枪口对准中国吗？很显然的，这一次特朗普回去之后，他受到最大的压力就是两党的参众议员啊，他们说你跟那个中国谈这个协议非常的软弱。当然他不了解特朗普的用心啊，他说特朗普谈这个协议非常软弱，你要放生华为那个不行，一定要把华为一硬到底，一抓到底。你看到民主党的参议员那个舒默，还有那个佩洛西都是这样子说，而且他们对香港的那个支持非常大，都在那个网上都看得到。所以你说美国整个国家跨党派的这个支持，这个对中国这个 叫做新冷战也好，你说制裁也好，这个是形成了共识的。这个并不是有些媒体说就是特朗普一厢情愿的一个事，而且更重要的，特朗普总统不会放软的。他说了什么？他说签协议一点也不着急，形势倒好，交易的质量比那个速度更重要。他说他要的不是一个50-50的协议，倾向于美国，一个协议一定要偏袒于美国多一点。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占美国便宜多年了，啊，这一番话已经说给中国听，很重要的。所以你说民主的制度怎么会斗不过独裁呢？而且更重要的，特朗普总统的权力基础就算是如何不稳，都有个民主机制，下一次选贤与能，有另外一个人出来，或者再让他连任，这个地方和平政权交接，不会想到什么派系的请嘎啦，会互相怎么样斗争啊。但中国不是啊，中国是完全是一个黑洞的状态，他的独裁一错到底。如果说习近平做错了一个决定，或做错众多的决定，中国会带入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现在不是这样吗？所以看到民主何来斗不过独裁呢？是独裁一开始就是一个腐败的制度，它一定会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接下来我想请恒河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就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一次呢，在放松华为的这个做法，确实也在美国国会里面引发了两党很大的反弹声音。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奥就说，如果特朗普总统改变了对华为的制裁，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这将会摧毁他所领导的政府对华为的威胁警告的信誉，未来不会有人再认真对待这些警告。在另外一方面，卢比奥也说他会通过立法的形式，那么来推出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到底确切的内容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人猜测他很有可能会推出法案，让这个两党都同意把制裁华为进一步的法律化。那么如果得到了国会2/3以上的同意的话，这是连特朗普总统都无法否决的。到时候特朗普总统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对中方的谈判代表说，很抱歉，即使我要放生华为，美国的国会也不会同意。这一点才实际上显示了民主制度的运行。我不知道恒河先生您怎么样看待类似像这样的一种推论，这是特朗普总统心中所有的布局吗？
这个我不能猜测他的布局，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如果他对华为的这个放松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程度的话，那么两党在国会肯定会能够通过这个法案来制约，这就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好处。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川普总统如果说他没有放松，就是对于关键的部分不放松，只是对一些比较普通的产品，放松的话，那么国会不一定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因为国会里面其实也有不同的观点。尽管说对针对中共来说它是一致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对于华为这个事件能够达到一致的话，那得川普总统做到可能是所有的禁都放开了，国会才可能达到2/3的多数来通过这个协议，那么通过这个法案。如果真的到这一步的话，那么又显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来了，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话，那么他的国会是有制约作用的，但是在没有达到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的时候，美国同样有它的好处。就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的它的三权，这个总统的行政权是非常大的，尤其在对外方面，美总统的行政权大于很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很多不需要批准就能够做，所以只要是不牵涉到能够达到2/3否决他的程度的时候，在对华为和对中共整个贸易、科技、金融方面，他的决定权很大，甚至我觉得不会比习近平在中共的那个系统里面，要差。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两样的，他主要考虑的什么呢？是老百姓能不能承受得了。所以说，美国经济现在很好，所有的计划都能够保证在进行贸易战的同时，美国人民生活不下降，实际上经济状况现在越来越好。而中方呢，它的独裁的优势是在于， 它有一个代价，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日子过得好不好，他不管，就是以普通百姓，以普通民众作为代价来跟美国拼，这个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不同的东西。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Q Frank 的网友呢，他说华为肯定是要被打，不过是打多少大板的问题。川普先要打100大板，现在呢给习近平一个面子，只打80大板了，这就是川普的解禁华为。那么下面这位署名叫宇少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川普要缓解紧张气氛，甚至还跑去和金正恩会面，就是为了缓解在竞选期间让大家不要惹事。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公禅觉的这位网友，他说通信的基础架构在美国和西方，但应用层面的技术和市场却牢牢地掌控在了华为手上，并且把底层技术与终端市场分割开来。美国和西方的底层技术成为了脱离大地的鞍钛，未来是时间的争夺战。如果美国和西方不能重塑朗讯和北电这样的企业，就只能放生华为，否则英特尔、高通和这样的企业呢，会在华为应用层的屏蔽下窒息，并且与华为同归于尽。而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说特朗普这次在 G20 的所作所为都是基于连任的考量，特朗普也很清楚中共绝对不会履行协议，距离选战为时尚早，还不到用力打击中国的时间点，因为对选战毫无帮助。到了明年选战开始，美中的贸易战就会成为特朗普的选举提款机了。那么这一点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我们再来看看从这个中方的角度，也有很多人分析在这次的 G20 会上，那么特朗普总统先是谈到了暂时不会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来加征关税，还有呢放松对华为的一些相关限制。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其实没有让步太多，因为他能够在不取消不改变原有的关税架构下还让中国政府同意要来购买54万吨的美国大豆，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易。至于中方到底在台面下做出了什么让步似乎无从得知。我想桑普律师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在 G20 上的特席会到底双方的交锋谁取胜了呢？
我觉得显然是特朗普达成他的目标哈、然后那个简单的讲，习近平赢得了面子，特朗普赢得了里子，这个是我对G20的看法啊。这个赢是全赢的，因为很简单，3000亿美元的那个中国货不加征关税是暂时的，而且更重要是在谈判的时候，在继续谈判过程中不会加征关税，换言之，如果有一天美国翻桌了，这个地方也会加的，从来没有答应永远不加关税啊。华为的东西我们刚刚谈过了，华为就基本上是一个就是用另外的方式来去处理，也让美国企业有一点点的喘息的空间。另外的加买54万吨的大豆这个部分，就是肯定要接单，而且越买越多。你记得中国当时在没有出发之前有三条就是先决条件嘛，一个是撤销华为的禁令，
是
这个地方绝对不会完全撤销的。第二个是撤销那个关税，基本上没有撤销关税啊，他现在已经加到的那个2500亿还是在啊。另外的是放弃就是中国就是要强迫中国去购买美国货，现在不是买了吗？就是54万吨了，大家都先买了，那你说不是强迫没问题，买就是了。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看法，所以你看到三条红线，中国都一一被冲垮，那谈何胜利呢？他赢得的是一个面子，就等于说握握手大家可以相见欢，就这一种面子。但是你看看美国是一步一步的实现他的目标，而且美国的基本的国家安全这条线从来没有被冲破，从来没有被冲垮，要求的东西从来没有退让，所以你看到那国际上面甚至华尔街资本家现在不会怪罪于特朗普啊。如果有一天谈判谈崩了，一定是跟习近平有关，这个是整个川普总统做的整套大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维系跟习近平的表面友谊，赢得实际的美国利益，这个是 他现在做到的这一点。
嗯哼，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恒河先生还有桑普律师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